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借着传道书经上所写的话语来做交通和思想。求你眷顾我们以下的时光，你的眷顾引导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从第二章的上次读到的，我们在读的后面几节哈，我们从第十八节开始，然后读到第三章，读到第三章。
传道书第二章第十八节，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这是我在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不死。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的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分，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的，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
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过稳了，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是浮空。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山路有时，地质有时，山河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欢呼有时，悲剧时候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平等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失恋有时，痛苦有时，寂寞有时，忧郁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真善有时，讨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见神像世人吗？他们在其中是一点万物各按其本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都不能难不能做。我知道世人莫想以终身喜乐行走，并且人人之后在彼此劳碌中享受，知道神无所能容，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让人在他面前很敬畏的。
真的是早先就有，将来的事早已也有，并且神只过的是从现在来。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也见了，在公义之处也有见了。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的二，因为在那里这样事也当作都有定。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受的遭遇，我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时，那个也怎样时，气息都是，我不能忍受，都是虚空，都归艺术，都是出于尘土，也是归于尘土。
我知道人的人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地狱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此，他经营的是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是谁能使他为了
好。那么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提的就是所罗门王他就来思想，就是说到底我们的心怎么样可以得到喜乐跟享福，喜乐跟享福，然后他的结论就是虚空。那为什么 他的结论是虚空，因为第二章呢我们就看到他啊，他努力的来满足他的心，所以他用他的智慧，用他所得的位分，用他的能力，用他的聪明才智，然后他就在这一切的事上努力去想要满足他的心啊，所以呢他在这里讲说，哎，到底啊，我努力来享福啊，那到底会如何？那他就讲了，凡他心所愿的，眼睛所想看的，想做的，他都做到。所以这是不简单的事啊。我们常常是心有余而怎么力不足，对不对？那所罗门不是哦，他说我要的我都做到，我期待的，我想要的，我就计划，我就努力去实现它。好，然后他不是实现完了就没命了哦，他说我也享受到。所以这才是他的，就好，所以我一开始跟大家讲，所罗门在讲这些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做实验，知道吧？哦，他就说我真的做完实验了，然后结果给你看，对不对？哦，所以我讲过，别人不能写传道书，哦，因为你写传道书，你说虚空，别人说你就没吃过，啊，你说虚空啊，别人说你又没看过，哦，然后你一讲虚空，别人说你又没得着，对不对？啊，你得着的，他说，那别人说，啊，你有享受过吗？哦，所以所罗门他这里讲得很清楚，我眼所求的没有留给他，第十节，心所乐的没有禁止，所以他一切都做了。好，结果他觉得是虚空。为什么是虚空？哦，因为他个人可以享受，个人可以满足，个人可以怎样，可是呢啊，第十二节开始告诉我们，你难道就只有你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吗？别人一切听你的命令，为你效力，为你劳苦，那就为了你的享受而已嘛。那你都享受了，你都就可以满足了吗？好，十二节开始他说，不是，我的念头一转，自慰、狂妄跟愚昧。那我上次讲这三样就是一个智慧是对的，中间的，对不对？一个人自以为有智慧，自己认为怎样过，看自己过高，就是狂妄。另外一种人啊，真的没有智慧，就是愚昧。哦，所以另外两极在两端。他说，在往以后来的人会怎样？哦，然后所以他第一个就问了，会后面的人会怎样？哦，以后的人会怎样？然后他在思想一件事，他说愚昧人跟智慧人大家结局都一样，以后的人就把你忘记了，以后人就把你忘记了，对不对？比如说一个歌星，两个人都去当歌星，一个呢，哎，很出名很有名，一个呢很没有名，对不对？两个人都劳苦，两个人都用心学，而一个就有名了，一个就没有名了。好，当然在成名的那个时候差别很大，可是呢30年过去以后怎么样？好，啊，你说30年不够久，50年呢？哦，所以如果你今天问中国大陆的人，80年代90年代最有名的是谁？台湾去的邓丽君，对不对？哦，那时候邓小平还在，我们就说有一个老邓一个小邓嘛，大家都知道。你现在再去问中国大陆的人，小邓是谁，大家说啊，你在说什么？没有人记得，忘记了。所以他说都一样，没有人纪念，所以他觉得这样的生命让人觉得厌烦。因为劳看起来有功，或者劳而无功，或者什么都没有，或什么都有，那又怎样？又怎样？哦，所以他就觉得说，我恨恶这样的生命。哦，17节，我恨恶，因为这只是烦恼，只是我有许多的烦恼去经历过而已。那这个不仅恨恶呢，18节，恨恶之后，他又转念以后，他就觉得绝望。到20节。我转念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 先被绝望，为什么？因为你要留给后来的人，留给后来的人，留给后来的人问题更大，留给后来的人不是他劳碌得来的。第一个，你不是他劳碌得来的，你留给他就是大患，就是大患，就是这他能不能扛得起，扛不起对他来讲就是大患。因为他如果一个平庸的人，他身上没有什么钱，也做不了什么大坏事，对不对？如果你他身上又有很多钱，可是他又很平庸，那就怎样？那很多事情就出来了。然后呢，他如果没有智慧，他就在当中争权夺利。所以他二十一节说，你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然后留给未曾劳碌的人，那么这是虚空，这是大患。这个我们在很多有钱人的身上看得很清楚，因为他的小孩如果承接不起，就是承接不起。然后呢，你即便给他的，他还是怎样，互相厮杀。即便承接得起，也照样厮杀，对不对？而且兄弟之间，大家哇，每个都这样子，已经比仇人还要严重。所以他这里讲，你的劳苦忧虑到最后变成愁烦，变成不安，二十三节，那怎样还不虚空吗？所以他想了以后，他说那怎样？所以他整个人生经历下来，真正得着的是什么？就他曾经吃喝过，他曾经享福过，就这样而已。就上帝只让我吃喝享福啊，我拥有的这个时间而已。那过了这个呢，没了。所以他就讲，谁能二十五节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所以他又补述他前面讲的话，我说是虚空，因为我这样子努力的去得着享福经历，而且你们都没有人超过我。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一样享福，然后再说这样就不虚空，那所罗门说不是这样，照样虚空。那么神喜悦，那我可以享福，也不代表我不比你们行，因为二十六节说神喜悦谁就可以学智慧之事和喜乐，是神喜悦的你才可以得，对不对？你有智慧知识聪明为权位等等一切，你不一定享受得到。如果我们以世上的君王来想的话，亚历山大就没有。亚历山大打到印度以后，然后就怎样？就暴病而亡啊，对不对？所以他根本来不及什么享福，享福。那他一生在当中努力的结果，他没有。那么神是神喜悦谁就给谁的，你真的想要去享福，也不一定有，不一定有。是上帝喜悦你才给你智慧知识跟喜乐的。还有一种人有智慧知识但没有办法喜乐，就是罪人。罪人神叫他劳苦，他在当中收据堆积了很多，但是呢，最后他没有办法享福，就归给神所喜悦的人。那么在所罗门他就看得很清楚，他父亲的前面就是扫罗王。扫罗王很努力，扫罗王非常努力，想要排除所有的难处，让他的王位可以继续的什么存在，是不是？可是最后有用吗？没有用。他想除掉大卫也没有除掉，他想胜过非利士人，最后却被非利士人所杀。所以他所堆积的收据的没有，最后给了什么？神喜悦的人，神喜悦的人。所以他就讲，这些人的劳苦劳力用心也是虚空，也是捕风。他到这里的时候，所以第一个念头他这样想，第二个他继续思想世界上的事，你在努力劳碌用心，难道你都随心所欲吗？对不对？因为第二章讲的，他想要什么就怎样，是不是？那第三章呢，他是在讲其实不尽然， 不是这样。第三章他讲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是讲到说你在这世界上生命上所运行的事啊，都有定期。如果要达到目的的话都有定时。万物是讲要有目的的时候，比如说你想要种瓜，那你要知道什么时候种。你想要种稻子，你要知道什么时候种，对不对？你过了那个时节去种会怎样？我们台湾可能比较好一点点，因为我们四季如春，但是大家要想到他们是在温带的地方。在温带的地方，如果你错过撒种的季节就怎样，来不及收成。那这个 我很有经验。在美国的时候，如果你要种西瓜的话，你要在五月初就种，好，那这样它才来得及在夏天的时候收成。如果你晚一个月会怎样？它还来不及长大，天气就转凉了，所以西瓜只能长到一颗小小的跟垒球一样就没了，因为它天气过了，不是它不长，也不是它不生，可它长不大，不像台湾，台湾因为天气比较好。所以他这里讲所有的运行时节都有定期的，春天秋天夏天都有定期。那么你如果有一个让生命成长，你想要有收成，想要有目的，你都有定时。动物也有定时，对不对？动物也有定时。你一个人生下来什么时候长大，在以往的时代他们觉得几岁应该成家，对不对？因为这些都有一个定时。当然你可以提前挪后，但是呢那个时间你只能迁就那个时间，你没有办法把那个时间怎样挪动你生理的状况。所以他这里就讲生有时死有时，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的长度是一个有限度的，有限度的。栽种有时，拔出有时，就是你要种植，那什么时候收成也是。杀戮有时，医治有时，这个比较特别。那么什么时候在当中你在当中它是杀戮或者医治，就是在当中会产生一些的难处，会从在当中产生有些需要的一个医治。什么时候拆毁，什么时候建造，都有它的时机的。然后哭笑哀动跳舞，这个就是讲到喜事或者丧事，或者丧事。抛掷石头，堆聚石头，怀抱或不怀抱。抛掷石头，堆聚石头，这有可能讲到的是你跟敌人订约，或者是你跟邻居谈论一些有冲突的事，谈论一些有冲突的事，那你用堆聚石头来做证据，堆聚石头，因为以前的人没有像我们现在有很多法院文件这些，所以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这是讲到一个人跟他夫妻之间的关系。然后寻找失落，保守舍弃，撕裂缝补，静默言语，喜爱恨恶，征战和好。所以他讲非常多，照理说以色列人写作的方式讲三个就可以，就他要强调有定期有定时，举三个例子就可以，但是他在这边举了很多，从各个面向去讲，就是说他尽量把人在身上所能够遭遇的事就告诉人说，人就是有这些有时的，就是有定期的。那么第九节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了，这样人在一切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如果上帝让一切都有定期都有定时，那我还需要劳碌吗？为什么上帝还要我劳碌？上帝还要我劳碌，所以他就问这一个问这个问题。 上帝为什么还要我在当中去劳碌他，去劳碌他到底有什么好处，有什么能够得到什么？好，因为他第一章就在问了，人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益处就是胜过，你能够为这生命做些什么。如果一切都是定时的，那你有做也好没做也好，反正又怎样，重新再来一遍，重新再来一遍。所以比如说你 今年春天没有种了，反正明年春天再来嘛，对不对？但今年秋天就没收成，如果你要收成你就要种。所以人在这劳碌上有什么益处？所以第十节他就讲，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他这里讲的是上帝在当中呢，好像有意让人在当中劳苦，有意在的，就是万事都有定期都有定时，但人却不能什么都不做。你不能说反正都有那我什么都不做，对不对？所以他可以观察，如果 以当地的人来思想的话，比如说他们养羊，养羊，养羊的人呢，春天到的，他们就可以把牛羊放出来，然后他们就开始慢慢的出去，那牛羊呢就可以吃野地上的草，然后呢从低的位置一直吃到高的位置，因为低的位置天气先热，草先长，然后越往夏天走他们就往山上走，然后天气要转凉了再怎样往山下走，然后冬天怎么办？冬天就要 除一些草，要不然就没有牛羊，就没得吃，牛羊就没得吃。现在还是一样，现在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在吉尔吉斯坦的宣教士就讲就经济不好的时候他们的牛跟羊就不活不了，因为他们没有钱买那个什么
干草，
干草他们要有食物给那些牛羊吃。所以在这里呢，我提的这个就是人仍然虽然有定期有定时，可是人在上帝却叫人在当中劳碌，劳碌那么人也会劳碌不可。所以他第一个看到的是人一定要劳碌，上帝让人在当中劳苦。然后呢他又讲，虽然这样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里永生，我们因为基督徒的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有信耶稣得永生，所以我们会被那个永生的观念给拉过来。其实这里不是那个我们新约讲的永生的观念，这里是讲永远的意识，就是你有那个意识知道人的生命是一种永远性的生命。就是刚才讲定期定时，照理说都是一个阶段一个循环，一个阶段一个循环，你种下去收成结束了，再种下去再收成结束了，对不对？人的一生也是一样，从开端到结束。但是呢他这里就却讲到一个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在人的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上帝让人有一个永远的意识。那永远的意识呢会怎样？人就会去探究，人就会去探究在生死之外的事，生死之外的事，人就会去探究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因为人会探究生死之外的事。所以如果你去大学修宗教哲学的话，他就会告诉你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谈生死之外的事。如果你去修宗教哲学，他说第一个我们宗教哲学要先界定我们在谈什么，好，我们在谈生死之外的事。 生死之外的事。那生死之外的事，他第二个他就要界定了，没有人知道。好，所以他要先界定这个。好，如果有人知道的话，那你就要知道，哎，这个人为什么会知道啊？对不对？好，所以谈宗教哲学的人，纯粹用社会科学的人讲，就是我们讨论生死之外的事，生死之外的事，我们只能从现状现有里面去怎样去想而已，去想而已。好，那么人讨论，人有这个永远的意识啊，就显露在人的生命当中的追求上啊。人怎么把这个永远转化到他的信念来，转化到人的信念来，人的信念来。那么啊，这个佛教或者是印度教的话，就是用轮回，用轮回，因为你有永远嘛，所以你这一生过了，你只有就往怎样下一辈子走，那你这一辈子就从上一辈子来，那就用轮回来怎样解释这个永远。所以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人会这样去信，因为人里面有一个永远的意识，永远的意识，我这一生不应该只是这一生，应该有一个接续的后续的，所以他们用这个来表达。那有些人是用生命的延续来表达，像我们啊汉人，我们是用生命的接续来表达，所以我们因为他们在世上活着的日子不断的受欺压，不断的受欺压，所以他在这里就讲，那么呢啊，如果在世上活着的日子一直受欺压的话，那么啊这样子，那么那些没有生在地上的人，没有先看到这些恶事的人，他们都比这些人好。所以就表示说，一个人活在世上，那么呢，你如果经历到那些被强势所欺压，然后自己无能为力，也没有人可以救你，没人可以帮你，那你实在是生不如死。所以他就讲到世上有这些事，有这些事。所以你看前面他就讲到日光之下啊，当上帝把审判的权柄给人，人就跟兽没有两样啊，整个那一种啊，自我的意识抬头，想要靠自己啊，欺压人就出来。那么他这里就讲，这种事情是普遍性的，普遍性的啊，人只要有钱有势啊，很容易就是会有这个结果啊。对人就缺少那个怜悯，缺少那个爱心，所以在这当中呢啊，他就讲。那么人到底跟兽强过兽什么，所以他这个也是在补述前面，你人实在没有比野兽强过什么，知道吗？其实他要补述这个的回到的本意，就最前面那一个，那最前面那一个是什么？要对神存敬畏的心。他说我为什么要讲存敬畏的心呢？如果你不对神存敬畏的心，你会跟野兽怎样？没有两样，你只是肉弱强食而已，没有两样。如果你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没有两样。虽然我们都不知道死了以后遭遇会是怎样，但是如果你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人就不再是人，人就不是人。好，所以他这里讲的这个第一个事情，然后第四节讲，那么如果人在一切的事上劳碌，都事情就会顺利吗？他说不是，人还有一个大的问题，人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嫉妒，人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嫉妒。这个嫉妒，我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所以你看到，人不是给你，你权力会产生问题。你给你有很多的好的技巧，然后给你有好的劳碌跟灵巧的工作，对不对？那你做得很好， 那别的邻舍就怎样嫉妒。为什么讲邻舍？因为以前的人大家都做同样的事，你的邻舍，比如你在这里种稻子，隔壁家也是什么种稻，对不对？以前的社会是这样，是不是？你在这里种麦子，别人也怎样种麦子，你养羊，别人也养羊，对不对？那人跟人就会怎样，就会比啊。你讲民间是不是这样？你拜拜养猪公要不要比，对不对？养鸡会不会比？你知道你家养鸡，隔壁家养鸡会不会比？对呀、啊，人家讲说，哎，你们家的鸡怎么
下蛋下
的比较对呀、啊，就讲的比较回啊，那他们家的鸡怎么怎样？那人就会讲啊，是不是？其实人就是这样，所以他讲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嫉妒。你好，别人就嫉妒你。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懒惰。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你知道吗？这里愚昧人就是讲懒，这是讲懒惰。好，人讲懒惰，第一个讲的是人很灵巧，好，很聪明，做事情很有果效，别人嫉妒你。还有一种人呢，实在很懒，好，很懒，抱着手吃自己的肉，哈，单单用这个来形容，形容一个人懒到一个地步，对不对？啊，一个很懒的人，等于是在吃自己的肉一样。好，再来呢，他说呢，所以他就这里讲，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风。意思就是你倒不如啊，倒不如有很合适当的工作跟享受，好好享受你工作所得，这样就好，也不要过，因为过了会怎样？招惹嫉妒，对不对？那少呢，满足不了。好，所以好，这边他讲几件事情啊，从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开始就讲啊，人在本质上就是那一种想要强、想要得的心，只要给人那个权利，人就会出毛病。接下来讲，即便你在日光之下，那么你就会看到一个难处，就是人啊，很奇特，就是会嫉妒啊，然后也会看到人呢会懒惰。好，不要忘了啊，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啊，老亚当的特质是什么？三个大毛病，一个是说谎啊，说谎不用讲，对不对？好，还有一个是懒惰。懒惰也不用教，还有一个嫉妒，这三样都不用教，知道吗？小孩子啊，你看小孩这三样你不用教他，自然会揭露出来，所以这个叫做老亚当的啊，我们从他承接的。如果我们不刻意用心的话，这三样就自然而然出来，自然而然出来。好，第七节他说，我要转念日光之下还有虚空。接下来他讲孤单，一个孤单的人，他是说这个人只有孤单，无子无兄，尽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他是不知道自己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知不知道？知道，可是他还是怎样停不下来。这个他讲说，这是极重的劳苦，这是虚空。孤单，一个人面对孤单的恐惧、害怕、担心，那人呢，朝着一个方向去，就是很努力的打拼。然后他也知道打拼的结果呢，也不知道为谁，但他就放不下。然后自己放不下，然后又自己打拼，你又问他知不知道你劳劳碌碌不想苦，为什么？他也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可他就放不下。所以他这里在讲什么？加上人很辛苦，人会被孤单抓住，人在孤单的当中就要寻求，想尽办法让自己不孤单。可是人 很难去克服那个孤单。哲学家讲人不能孤单，人孤单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所以呢，他说这是极重的劳苦，你要能够有同伴跟你分享。其实孤单的另外一面就是一个人不跟人家分享，不跟人家分享就是一种孤单。你只有自己不跟人家分享，因为这两个下面就讲分享。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你为什么两个人会比这个好？那要这两个人愿意在一起啊，对不对？愿意成为同伴啊，所以两个人才可以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是他们一起得哦，所以表示他们是同工哦，是不是？哦，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做事情，如果不能同得美好的果效，你的劳碌就很辛苦了。为什么？你就孤单了，就孤单了。好，孤单你就没有办法享福。那两个人不是，你如果一起劳碌，你同得美好的果效，就是两个人可以一同在当中分享。然后两个人如果是同伴的话，同伴的话，他说一个跌倒，一个把他扶起。如果你自己孤身一人，没有人扶起你，你就有祸了。所以同伴的目的做什么？就是彼此可以互相扶持。两人同睡就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那这个是讲到古代，古代的一个夜间的寒冷。这里是讲到两个人就可以互相帮助。再来，你如果面对敌人的话，一个人胜不了，可是两个人就可以合起来抵挡他，因为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你可以合作一同面对压力，一同面对难处。所以这边呢，这边很奇特，第七节他就转念了，人在这世上不要孤单，不要孤单，孤单就是你只为自己，你一个人只为自己，努力也为自己，辛劳也为自己，什么都为自己，你就孤单了。你要有一个有同伴，有人跟你一同努力。其实你如果要有同伴，第一个你就要愿意分享，愿意跟你身边的人分享，因为你可以一同劳碌，然后一同得美好的果效，你不再只有自己的。所以所罗门他在讲这个孤单的时候，他不是从实质面讲说你真的是无子无兄的孤单，而是你的心里面觉得把旁人都怎样都排外，就是只有我做的是对的，只有我想要做我自己要做的，只有我一个，只有自己的人他就孤单了。那孤单的结果，他可以劳碌，他你看不劳碌不习，眼目不以钱财为足，所以他不会满足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没有办法跟人家同乐，所以他有难处跌倒的，没有人可以扶起他，他有需要帮助的，没有人可以跟他一起，他有难处需要面对，有压力需要承担的，没有人跟他一起。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在教会里面要讲彼此相爱，因为不能孤单不能孤单，因为孤单他这里讲这是极重的劳，很有意思。他讲人的心如果孤单的话，在处境上孤单，心境上孤单的话，是极重的劳苦，我们需要有伴跟我们一起然后再来他又思念到那么呢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纳谏的愚昧王第二，接下来他讲到说一个王，一个权位，在世上的一个尊贵的权位，一个你如果是一个年老的王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是很可怜的。第一个，你年纪又老已经做不久了还不肯听纳谏，对不对所以他用特别用这个来讲，就是年老的意思是你已经没什么机会了，对不对？你已经没什么机会了，还在当中很固执， 他在这里用这个来形容一个人的固执，知道吧？一个人的固执，他就觉得说一个人的固执，他用一个情境来形容也蛮有意思的。用这个情境来形容，你好像一个年纪大的王，其实你已经在位不久了，你还那么坚持，所以这个也是蛮有意思。你可以实质面去想，一个年老不肯纳谏的王，倒不如一个贫穷有智慧的少年人。虽然他很贫穷，但他有智慧，还有他是少年人，表示他日后怎样，日后机会很多，对不对？日后机会很多。那这个少年人呢，他被从监牢里放出来，所以表示什么？他的身份是怎样，非常卑贱的。那本来是贫穷的，对不对？所以无论你出身多尊贵，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固执己见的愚昧人的话，那你就跟这个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一样。如果你虽然出身不怎么样，或者很不好，很贫穷，那你有智慧的少年人，你还是充满什么将来的盼望。然后所以他说，如果两个王来讲的话，那么大家都要跟从那个少年人，不要跟从那个王，因为那个少年人还看得到将来的盼望。但是呢，这个第二位聪明的王治理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还是不喜悦他，这 很有意思。他接下去想下去说，也不要以为这样子就是很满足。为什么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因为他在讲人的固执，知道吗？人的固执是很奇特的。你跟着这个少年人的王，然后打拼的结果大家都发了，对不对？可是会不会老？等到老了以后，年轻的那一代会怎样？
有
钱。就只有你们这一批是什么？其实就是这样。其实他在讲一件事情，本来我们会觉得啊，这个王老了固执的，对不对？愚昧的，对不对？好，但是他提醒我们，我们都会变什么？我们都会变老。当我们变老的时候，有一个先解的不能够改变的事实，跟年轻人不会一样，我们必须接受。因为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受到过去几十年的影响，但年轻人没有这个影响，对不对？我不是讲对错，是他们没有这个影响，所以呢，他们的想法跟老一辈的就不再什么一样。比如说几年前我听到学生说啊，我毕业了，那我就会问他啊，你去哪里工作？他会回答我说啊，我要先玩三个月。那我就想，突然之间我就发现一个事实，原来我们已经年纪差很多了。为什么可以先玩三个月？这个想法在我们那一代人是从来没有可能出来的想法，对不对？因为你怎么会认为你毕业了不会去马上工作，而是可以先玩三个月？那我想一想，那也是了，现在人可以啊，因为现在人爸妈都可靠啊，对不对？那我们以前呢？以前根本没这种钱呐、啊。以前如果毕业之前还没找到工作，就很紧张啊。都非常紧张啊。那现在人毕业了没？就毕业啊，他先玩三个月以后再说。
就是环境好。
对啊，所以我说这个叫时代嘛。好，可是在我们这一代的，我这一代的人没有人有这种想法过。我们那时候要毕业的，大家都说哎，你毕业要去哪里工作？那有人还没有工作，哇，大家都很紧张啊。都会觉得很紧张，怎么会没有工作啊？然后以前的 以前的时代，如果你没有工作，学校老师会觉得是什么？他有责任。你们现在毕业的学校老师会觉得你没工作是他的责任吗？他才不理你。好，以前不是啊，以前是觉得他觉得系主任觉得是他的责任啊，他的学生毕业怎么没有工作？所以这时代不一样。啊，我要回来讲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过往，啊，一些成长的历程，到最后我们坚持己见，我们就会固执。就会固执，所以他在这里讲的是我们总是在当中有一个历程，到底人喜悦你或不喜悦你，也不是那样一成不变，因为总是时代会不一样，时代会不一样，人喜悦这个年轻的王，为什么年轻的，或者为什么他年老的人家就不喜悦的，总是一个变化。所以这些都是他在当中思想的。好，所以到第四章呢，到这边他就想一件事情，回到前面讲的，人在世上的劳苦是怎样？为什么是极重的劳苦？因为人不仅自己劳碌，自己努力，你要面对人，那人是什么？人你只要给他一个权力，他就怎样，他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他就会压迫人，对不对？然后你在世上劳苦，你就要面对一个艰难，你做的比别人都好，人家就怎样，嫉妒的。那你在世上劳苦，你要记得不要变成一个孤单的人，心不要孤单，你只是变成一个孤单的人，那就很辛苦了，因为你劳碌，你得着的，你会不会满足？你不会满足。所以，当一个人变成，你看电视剧讲到那个皇帝有没有？皇帝变为什么？以前的王叫做孤单的孤，叫寡人，对不对？为什么用寡？因为他只剩一个人了。为什么会只剩一个人？因为你不能够确定别人爱你是出于什么心意，别人尊敬你是出于什么心，你完全不知道，不是不知道，你不能确定。所以为什么有钱人你要找爱情相对难，漂亮的人也会难，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到底看上你什么。对方如果说我因为你很漂亮才爱你，那漂亮的人会怎样？他会觉得说每个人都会爱漂亮，所以你这个不特别，对不对？可他要怎么样表达他是真的很爱你，蛮难的，因为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外表在那里。你如果是一个王的话，你想想看多少人巴结你，那你知道谁真的对你好，谁真的对你好？所以这个叫孤单。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要孤单啊，不要孤单，就是要在上帝所给你的本分上去享福，知道吧？记得哦，给你的本分上去享福，我前面有讲的哦。给你的本分是什么？神上帝所安排给你的人，知道吗？给你的配偶，给你的家人，你怎么样跟他们？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不要孤单，要跟他们能够分享，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合作，一起面对压力，不要变成一个先孤单的人。还有呢，不要变成一个固执的人，不要变固执的人。我人看重你有那个权位是很好，但是不要变成老而固执的人，然后地位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看在你身上有没有希望，知道吗？有没有希望，看不看得到盼望？如果看不到盼望，那么就很辛苦了。看不看得到未来？我们现在讲世界的局势也是这样，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会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未来，我们在看未来，对不对？我们对这个政权，我们就会想这个政权底下我们的未来是什么。那个条，比如说香港这次的这个事情，对不对？香港人觉得在这个政府底下他看不到什么未来，他会去想那个未来，至少是他们恐担心害怕的，对不对？那政府可以给他保证，可他不一定相信那个保证。所以人是这样，人那还到我们自己身上来的时候，记得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不要变成孤单的人，我们不要变成一个在当中啊固执的人，然后我们在当中就会去思想怎么样可以跟人分工合作，共同面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当中思想，我们总是要让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有盼望的。所以记得啊，我们基督徒人年纪可以大，心不要变老，知道吗？心不要变老，因为你的心要老还是不老是自己决定。那什么时候你知道自己的心变老？固执的时候，对，你固执的啊，那没有，还有你没有盼望的，你的就是，就活泼一点，要有盼望。如果你总是很快的就觉得没有盼望的不行了，我们的心要一直在当中，所以小孩子就是他就充满好奇。所以所罗门很奇特，他在讲虚空跟捕风，他用这个来告诉我们一不断的要去面对人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把从第三章开始到第四章呢，你就发现他的思路蛮特别的。他说你一看到万事都有定期啊，都有定时，那从这当中上帝又让我们在当中劳苦辛苦，好，那是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他说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做一个守本分的人。那这守本分不是你在当中劳苦辛苦而已，而是希望你劳苦辛苦可以享受，享受你劳碌所得，享受上帝所配给你的。所以我才刚才跟大家讲，夫妻应当享受彼此夫妻的关系，亲子要享受亲子的关系。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但我们能不能享受，那就在什么后面要讲的，我们愿不愿意分享。不要孤单，知道吗？不要孤执己见，要能够分享，要能够在当中啊彼此，用现代人的话讲就是你要能够听别人的意见，你要彼此接纳。那在那时候他讲的是你要彼此互助，彼此合作，一同去面对压力，一同面对难处。好，所以到这边呢，到这边啊，到第四章为止呢，他就对他自己做了一些思想。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人是指那个年老的愚昧，
这人是指那个啊，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所以我们年纪大的人要接受世界变化，我们要接受世界是变化的，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讲不太容易，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我们比较熟悉的世界嘛，但是变化太多，我们会突然之间转不过来。以前我们在跟大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后来大学生讲话比较直接，我们就有一点适应不良，就要变化一下，因为表达方式不一样。早期的人讲话比较含蓄一点，那后面的人就啊越来就越直接，然后现在小孩更直接了，对不对？因为现在小孩既然跟妈妈讲我很讨厌你，你想这五十年前这种话哪有人敢讲，这大逆不道的话，所以现在小孩讲话很直接啊， 所以这就是变，我们必须接受这时代的一个。
你跟他对一下，就讲那个第一情节嘛，就到那一段那个。你要说我叫神叫世人蒙福，然后又将永生放在世人。其实永生的时候是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应该也是将那个永生安置在世人的里面嘛，对不对？可是那个老虎是应该是亚当。就是亚当犯罪之后，然后神不是才是那个，应该是说神给他的一个后果嘛，就是他必须就是汗流满地才能。可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后果，可是好像是神也把它变成一个祝福啊，就变成十二节在劳碌中享，就是有一点，
就是说人啊，人本来不用烦恼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人不要烦恼。就是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对不对？然后你就是管理神所造的，要不要做工作？要，但你不用烦恼，不用烦恼。但是当人离开神以后，人就开始出问题了。好，因为上帝就让地长出荆棘跟蒺藜，就是现在变成一个状态，是原来的祝福还有，可是要得这些祝福就要怎样，要劳苦。那上帝也让人去劳苦，为什么？所罗门王的意思是让人学习敬畏的心。哎，这个观念很特别哦。人觉得上帝，有些人觉得上帝你要让我敬畏很简单啊，你就跟保罗一样，大光给我照一下我就怎样，吓死了，对不对？但上帝这样对人，人都就敬畏了嘛。好，人不会就这样就敬畏。你看那个以利亚的时代有没有？天上降下火来，以色列人就说什么？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对不对？那没两天就忘掉了。人可以经历很大的神迹，当下会很敬畏神。好，但神迹一过就怎样？就会慢慢淡化掉。但是上帝让我们活在世上，是每时每刻都要去面对的，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去面对。
两个人中一个人好，这个啊，很挑战单身的弟兄和姐妹。
可以在单身弟兄姐妹，因为我刚才讲，他这里讲强调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不要成为一个孤单的人。你可以单身，你也可以不孤单。好，你可以结婚，也可以很孤单。
因为那个婚礼很常用这一句啊。
这个是鼓励结婚的人要彼此相爱。但所罗门在这里强调的，还是强调人最大的几个难处。好，不要孤单，不要固执，要不然你就不能享受。因为他前面在讲，你要享福，对不对？那上帝给你，你为什么不能享福？因为你不会分享，
众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对，好，你不会分享，那上帝给你，你为什么不能享福？因为你太固执了。那你如果变成固执的人，别人就不能知道跟你相处。如果你是一个孤单的人，别人就没有办法帮助你，你也不能成为别人的帮助。那用新约的话讲，就是什么？就是要爱人如己，你要放下自己去爱人。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思想在传道书你所给我们的话，借着这些话让我们再度的被提醒你，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乃是在我们当中能够知道我们是你所造的，也知道你在当中掌权，也知道我们在当中可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但我们仍然在当中要谨慎自己。我们就把这些挂心的事、心中的期盼都交托仰望你，求你保守我们成为一个得福也享福的人，可以在世上的日子在所赐的你所给我们当中喜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